教育没有了，人逐渐逐渐呢跟禽兽接近啊，在佛法里面讲，畜生道、恶鬼道、地狱道跟三恶道接近了，非常非常可怕。所以我们求学做学生，头一个约定呢，不疲不厌啊，决定不懈怠。第二就是见善知识，勿生厌足。这一句话教给我，要发奋，要努力，要勇猛精进，绝不可以得少为足。我学到这一点，我就满足了，这个不可以。在物质生活上要知足，知足常乐。在智慧的学习上面呢，永远不可以知足，你的智慧才能够达到圆满。那么像刚才说的，一个人学习到真正大彻大悟，明心见性了，这时候可以出师了，可以离开老师了。古时候不达到这个标准，决定不可以离开老师。从前中国人叫出师，现在叫毕业。没有到明心见性，不能毕业。见性这个时候才可以毕业。毕业之后的参学不一样，那个时候是教化一切众生，帮助一切众生，教学相长。他有能力教大众，大众也可以资助他，帮助他的智慧德行不断向上提升。这师资道合，教学相长。所以菩萨开悟之后一直到如来，没有一天不教人了。无所不知是在教学里面得到的，在教学里面成就的。如果不肯教学，只有根本智，没有后得智，这个智慧不圆满。所以菩萨，你看看世尊在楞严经上所说的，随众生心应所知量啊。诸位在普门品里面看到观世音菩萨三十二应，应以什么身得度，就示现什么身。他为什么要这样做法？成就后得知，成就无所不知，他没有厌足啊。下面就是于善知识所啊，于善知识所有教诲应当随顺，不应违逆。对于老师，所有的教诲都要听从，不能违背。有时候我们发现老师教的好像不合道理啊，我们也要随顺吗？如果对老师所教导的有怀疑， 应当要问，老师给你讲解，你就会随顺。不可以在背后批评，阳奉阴违，这不是学生，这他学不出来。老师教导我们要懂得怎么学法。我跟李炳南老居士十年，也遇到有一些问题很少，十年当中我记忆当中啊，大概只有两三次他教我的东西我怀疑，我向他请教，老师你讲的这个有没有出处，你根据什么讲的，他把经典拿来给我看，我服了，他有根据啊，不是随便讲的，不是随顺自己的意思，随顺自己的意思那是凡情，决定有错，他是随顺经教，我们看的经教少，他看得多，我们有疑惑，他把原文拿来给我们看，我们明白决定要随顺，这个是修行成败关键之所在。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恭足待人接物，如果还是随顺自己的烦恼，我想怎样怎样，我喜欢怎样怎样，我不喜欢怎样怎样，你决定学不出来，你是轮回心造轮回业，天天念阿弥陀佛都是轮回业，不要以为念佛不往生啊，念佛往生有往生的条件，你念佛不具备往生的条件，所以你不能往生啊。所以有许多人说一万个念佛人真正往生只有两三个，不成比例，什么原因呢？所以念佛不具足往生的条件，他在这一生当中只可以说跟阿弥陀佛借一个善缘，就像我们现前一样啊，我们今天听到阿弥陀佛佛号很欢喜啊，看到这个往生的经典也非常欢喜，过去生中曾经修学过这个法门，善根深厚，一接触到生欢喜心，过去生中接触到了也修学过了，为什么没有往生呢？不具往生的条件，这个道理我们要懂，不具往生条件最重要的不肯放下自己的烦恼习气，这是所有条件里头最重要的一个啊，不肯随顺佛陀的教诲啊，我这个说法诸位听了依旧不得要领，为什么呢？说得太空洞啊，太广泛，没落实。如果我们就落实上来说，试问问你孝不孝父母，你敬不敬师长，你要不孝父母 不进思禅，一天念十万声佛号也不能往生。为什么呢？新一方极乐世界都是孝亲尊师，你不孝亲不尊师，你没有资格到极乐世界去。第二个条件，新一方极乐世界都是善人的，世尊为我们介绍的那个地方是诸上善人聚会一处，我们用浅显的话来说，极乐世界是上善俱乐部，你有没有资格去？咱们不要这个上善说的太上了，十善业道，你能不能做到？真正做到了，从心里你们做到了，不杀生，不偷盗，不邪淫，不妄语，不染舌，不恶口，不绮语，不贪，不嗔，不痴，你把这十条做到了，你念佛才有资格往生啊。西方极乐世界的人个个是孝子啊，个个是好学生啊，个个是善人啊，你这个东西做不到，天天喊阿弥陀佛，求阿弥陀佛来接引你，你到最后要落空的，不是阿弥陀佛不灵，不来接引你，阿弥陀佛一看你不够条件。所以要想往生极乐世界，最低限度要把这两个条件具备。净业三福里头头一条啊，孝养父母，奉事师长，慈心不杀，修十善业，这样的人生到西方极乐世界生凡圣同居土，算不错了。如果再能具足第二条，在这个条件上再加上受持三规，具足众戒，不犯威仪，你就能够生方便六欲土。更进一步呢，你能够发菩提心，深信因果，度诵大乘，劝经行者，你生十报庄严土，它都有条件的啊。所以我们要问问最低的条件有没有，我们今天用什么样的心行对父母，用什么样的心行对老师，用什么样的心情对社会大众，随身烦恼习气怎么得了？一定要随身身教啊！释迦牟尼佛入灭之前，为我们后世弟子说出四义法了，使我们有依靠。四义法里面第一条，依法不依人，这一条非常重要。我们学佛要依据什么？依据经典。经典传这么多年了，里面有假的， 那个真的假的我们如何辨别呢？大藏经是标准，我学这部经，这部经大藏经里头有没有？如果大藏经里面有，这是真的；大藏经里面没有，那是假的，那就不是真的。要以这个为标准啊。第二也非常重要，意义不异于，世尊当年在世，出现在印度，佛灭度之后，他的弟子们将佛49年的教诲，把它记录下来，成为经典。当时使用的文字是印度的古代的梵文。这个经典传到中国之后，要通过翻译，翻成中文呐。那中文翻译的靠得住靠不住？我们有怀疑。这佛第二条教训很重要了，意义不异于，只要意思对了就行了。言语上多说少说没有关系，意思对了就可以。所以翻译的这些经典意思决定没有犯错，古人翻经体力非常的严谨，唯恐犯错了。不是个人干这个事情啊，个人没有这个能力啊。国家有一场啊，专门有从事译经工作的人员，像历史上记载的鸠摩罗什的遗产400多人，你就晓得规模之大。玄奘大师的遗产600多人，他有组织啊。集合当时中外的学者精英来从事于这个伟大的教学工作，所以我们对于经典的翻译充满了信心，没有怀疑。可是对现在年轻人来讲依旧很难取信。我早年学佛的时候，我对这个问题就有疑惑，我向我的老师请教，佛法经典这么好，我们把它翻成中文，为什么不把那些原文梵文的经典保留，也跟我们中文本一样流传下来？纵然流传下来我们不能读诵，做个纪念也好吗？我的老师听了之后啊，笑起来了，告诉我，方东美先生，他说，古时候的中国人跟现在中国人不一样啊，现在中国人失去了民族的自信心，失去了民族的尊严，所以今天中国搞成这个样子。中国古人不是的，古人对自己充满了信心，认为梵文经典皆通过中文翻译之后，我们翻的意思完全没有错误，翻的文章比他的梵文还要美，还要华美。这个翻译出来之后，梵文用不着了，可以不要了。 你看看这种气概，现在中国人哪有啊？我听了之后啊，我觉得老师的话说的有道理啊。中国人太过于自信了，依照中文本的这个译本来修行，决定不会错误。因此，后人修学决定要随顺经典。大家要记住，随顺经典是经典的原文。历代祖师大德所做的注解，注解提供我们做参考。这个道理要懂，一定要随顺原文，不可以啊把注解代替原文，那就错了。为什么呢？原文是佛说出来的，佛是真实圆满的智慧呀，菩萨声闻啊，这历代祖师大德没有这个程度啊，或许还有错误，在所不免。所以一切古大德的注解只提供我们参考，我们仔细斟酌它跟原文相应不相应，跟原文相应切理，他没说错，但是再观察跟我们现代社会相应不相应，如果理上没有错，跟我们现代社会现代人的生活意识形态思维方法如果不相应啊，你虽切理没有用处啊，我们得不到受用啊。所以一定要观察现前是个什么时代，这个经呢要怎样对现代人的解释你不会解释可以参考古大德所以我们看到这个经书，你比如说汉朝人他怎么解释的他那种讲法对当时的人一定得大利益，这个注解才能传给后世啊。到唐朝的时候，唐人又做了注解，他为什么不用汉人注解呢？汉人注解注的没错啊，或理不契机不适合唐朝这个社会，必须要重新再解释，经文没有变呢，解释不一样了。那么到宋朝、到明朝、到清朝，每一个朝代都有许多注解，都有不同的讲法，这些都是有修有证的大德们，注解就不一样了。注解是切当代之际，我们看看注解，就晓得哪一个时代，那个时代众生呢？为什么要这样讲？毕竟他有毛病嘛，讲解是对治毛病的，纠正错误的。经不变了，讲法变了，所以佛的经典没有一定的讲法。这个道理要懂，这也是佛经的难处，它不是定法，活活泼泼，要你悟啊，开悟了，你就会讲，所谓深说浅说，长说短说，横说竖说，都能说得出一番大道理，都能叫我们现前的真实利益， 你要不开悟就不行了。不开悟，那讲法怎么讲呢？依照古人注解去讲，这个讲法决定失败。我们在外国看到许多法师大德在外国讲经说法，听众啊寥寥无几，都是几个中国的一些老人啊，坐在那里充场面，年轻人外国人一个都没有啊，只叹一声，外国人没有善根啊，把责任呢全推到他去，而不说我自己讲不好，他们不来听，他把责任推到对面去了，这都是错。外国人为什么不来听呢？道理很明显，你讲的这些道理，你用的是古人的注解，你要外国人跟这个学习，外国人就做中国人，还要去做中国古人，他怎么会甘心情愿嘛？他怎么会进你这个讲堂嘛？不晓得错错在这里啊，他们没有错啊，我们搞错了。佛经没有一定的讲法，佛菩萨没有一定的形象，你看吧，观世音三十二应，应以什么身得度就现什么身，他没有一定的形象，所以他千变万化。我在美国告诉美国人，佛法没有到美国来，他们非常惊讶，佛教传到美国一百多年的历史了，佛教道场在美国也有几百个了，怎么说佛教没有传到美国来呢？我问他，我说你有没有看过佛像？看过啊，哪一尊佛像像美国人？他带了，所以没有传到美国，传到美国上，美国的佛像是美国人的样子，那才真传进去了。你看中国的佛像像中国人，日本的佛像一看日本人，西藏的佛像是西藏人，泰国的佛像是泰国人，哪里看到佛像是美国人的样子呢？没有传过去。这些都是我们现代这些弘法的大德们组合了不懂的契机，只顾到理没有讲错，不契机呀，人家不能接受啊。我有一天在新加坡给这个基督教的牧师们聊天，现在新加坡九大宗教是一家人呐，我们非常和睦相处啊。偶然跟他们聊天谈起来，基督教传到中国也不少年了，为什么信仰的人这么小这么少呢？他们自己也很感叹。有一位美国的牧师告诉我，他说佛教传这个基督教传到中国一百多年了，总共有多少信徒呢？才一百多万人呢，中国有十几亿人啊，才这一百多万的佛教徒，这个基督教徒，他们很难过啊。我告诉他，这个里头啊有一个基本的原因你们没有掌握住吧。佛教为什么传到中国，在中国生根茁壮开花结果 对中国社会影响这么大。佛教没有一定的形象，佛教能够随顺众生，所以佛的造像到中国来就变成中国面孔，你们的耶稣基督不是中国面孔啊，你们那个教堂的建筑不是中国的宫殿啊，也一看是外国来的文化。当然呢，这个界限就划清楚了，所以中国人不愿意进教堂。如果你们基督教传到中国来啊，你们的基督耶稣是中国的面孔，你们的教堂是中国宫殿式的中国建筑，啊，中国人都进去了，你自己把这个信徒障碍住了，你还是还能怪别人吗？就如同我们近代到外国就建道场也建宫殿似的，错了啊，塑佛像塑中国人的面孔也错了啊。我自己没有福报，一生没有见过道场，我建议那些有福报的法师在美国塑佛像一定塑美国人的面孔啊，建道场呢要建白宫的样子啊，美国人一看到很亲切，这是我们自己文化，自然就走进来了。这要懂得契机，当念随顺的啊，恒顺众生，随喜功德。佛法的教学确实有教无类，我们在华严上看到，不分故土，不分族类，不分宗教信仰，平等教化。这个道理不可以不懂啊。啊，再看底下这一句，遇善知识善巧方便，但当恭敬勿见过失，这一条也非常重要。我们亲近个老师，对老师要有信心。我们学佛，如果对释迦牟尼佛没有信心，那你还学什么？对释迦牟尼佛要有坚定的信心，我们才能够随顺他的教诲，决定不怀疑啊。我们跟一个老师学习，亦复如是啊。所以，你一定要事先观察我这个老师。他的修学，他的德行，他的学问，他的存心，他的行事，与佛法与经论相不相应？果然相应，这是真善知识啊。要到圆满的相应不可能，圆满的相应他就成佛了，他只要有几分相应而不违背，那就值得我们尊敬，值得我们学习，我们就要跟定，一生要遵守，决定不能违背。他用这些方法，善巧方便，我们不能理解。我亲近李炳南老居士，那个时候 我学佛有4、5年了，我学得很专，教导我的一个老师，所以我能有一点成就啊。佛法方东梅先生介绍给我的，我跟他学哲学，他把佛学介绍给我。接触佛法之后，大概1个月，我认识张家大师，我跟他3年。3年当中，接受他一个人的指导，他老人家往生了。又过了1年，我认识李炳南老居士，我对佛法的好处认识越来越清楚，觉得这是值得学习，值得终身奉献来做好这一桩工作。我亲近他，到台中拜师了，他给我开了3个条件，就是我这3个条件你要能接受，你我接受你，你拜我为师，我教你。3个条件不能接受呢，你到别的地方去，你呀另找高明。头一个条件，从今天起，拜师这一天起，只可以听我一个人讲经说法，任何法师、任何大德居士讲经说法，一律不准听。这头一个条件，只可以听他一个人。第二个条件，从今天起，你看书，无论看的是佛经或者看一般书籍，不经过我同意呀，一律不准看。第三个条件呢，你从前所学的，我跟方东梅先生学的哲学，跟张家大师3年的佛法，我不承认，一律作废，今天从头学起。这是善知识的善巧方便的。我们乍听之下，这个李老师未免是刚愎自用啊，太傲慢了，目中无人了。可是我是有怀疑，但是最后想想呢，我还是接受，我的确听话。但是这个疑团呢没打破，他的条件太苛刻。不过最后还好，他说这个条件给你5年，5年之后你喜欢看什么都行，喜欢听任何人讲经都可以，给我时间是限制5年。可是我接受他这个条件之后，大概3、4个月，我就感到很好的效果，我很感激。为什么呢？烦恼轻了，智慧就增长了。无论看什么听什么呢，比从前聪明。老师用的方法是 什么不叫你听啊？耳朵塞住了。什么不可以看呢？眼睛给你封闭了。原来是帮助我们得定，帮助我们修清净心，清净心能生智慧。金刚经上说的信心清净则生实相，他用的方法确实好。这样我跟他五年之后，我想跟老师报告，我说老师，这个方法我学了是有受用，得利益很多。我再遵守五年，我遵守他这个教戒甚。佛法的根基是这样奠定的，现在教学学生阳奉阴违，偷偷的还是看别的东西，还到外边偷偷的听别人讲，这不行啊，这怎么能成就呢？偷偷摸摸的不听话就是破戒啊，戒定慧三学都没有了，他还有什么成就？我能够成就就是能听话，1987年我在此地讲经，在这个界限街中华佛教图书馆，经讲完之后，有三位新加坡来的佛教徒来找我，要请我到新加坡去弘法。这三个人，一个蓝万珠，一个蓝德美，另外一个我记不得了。新加坡的缘是他们三个人给我接的。我到新加坡之后，遇到一位老法师，眼培法师。我在初学的时候就认识他，他那个时候是台北善导寺的住持，我常常到寺庙里头去借经书看，偶尔也听听他讲经。所以到新加坡呢，他知道我来了非常欢喜，请我吃饭，请我到他讲堂里面去讲开示。我看到那一天听众啊有500-600人，年轻人很多，我就劝导大家好好的跟老法师学习，要顺从老法师的教导。我就把我过去在台中求学的经过介绍给大家，李老师给我这三个苛刻条件呢，我讲完之后，延培法师邀请我到客厅里面去喝茶，他就给我谈到他在小时候做小沙弥，在关中寺亲近地贤老和尚，老和尚给他也是这三个条件啊，我这一天才恍然大悟啊，原来这三个条件不是李炳南老居士的专利呀，是中国自古以来代代相传教学生的叫师承，我才真的明白了我还沾了一点师承的边缘，我听话，守了10年规矩，我有一点成就，说明师承重要。所以，真正善知识， 他游山桥方便。我们乍看好像是非常不合理，其实里头有大道理存在。如果我们不相信，要有怀疑，不能依教奉行，那这个机会呀，当面错过了。释迦牟尼佛跟中国的孔子、老子未见过面，没有书信往来，他们的智慧、他们的德行、他们教学的原则、教学的方法几乎都相同。这是中国谚语所谓的英雄所见大略相同啊。我们反复没有智慧，反复见不到啊。